好，副标题为信徒生活中的三个重要原则。好，也就是说天主借着亚撒这个王给了我们其实我们生活中需要遵守的三个重要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原则，我可以保证说那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会好很多啊，并且也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好，历代志下十五章一到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天主的灵感动厄德的儿子亚撒里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众有大人便民人须听我说，你若顺从主，主必保佑你，你若寻求主，你若顺从主，不好意思，主必保佑你，你若寻求主，你们必寻得，你们若违弃主，主必丢弃你们。好，咱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爱你，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我们今天聆听你话语的心啊，使我们主能够有软弱的心，能够相信依赖你的话语。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这个亚撒，这个他是犹大的王。我们在一二节可以看到，他说亚撒和众谁犹大人和谁便雅悯人。好，便雅悯支派与犹大支派称为南国，称为那个以色列分南北国的时候的南国。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以色列分南北国之后的事情。那南国是谁？南国是犹大，北国叫什么？称以色列。好，所以这里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王，也会看到犹大王。那这里是犹大王亚撒，那他是在公元前955年上了王位。那这个就是西周，中国西周时期了。好，我们知道也挺早的，好，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中国西周时期的。那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先知，他的名字叫亚撒里亚，他来找亚撒王说，天主愿意为你祝福，天主愿意保护你，天主愿意与你同在，但是说你需听我说，你若顺从主。他的意思是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原则，其实你怎么处理你的生活是你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事情你需要明白，有一个真理，有一个法则，有一个原则你需要清楚。第一，他说你若顺从主，主必保护你，你若寻求主，他说你必寻得，你若违弃主，主必丢弃你。其实很简单，顺从主，主必与你同在，你寻求他，你必寻见他，你若离弃主，主必弃掉丢弃你。其实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想想文中，这个不仅仅是像亚撒一个人说的，还有谁在这里？他说这个是对亚撒和众有大人和便雅悯人，他是指整所有南国的两个部分，有大和便雅悯。那亚撒为南国的王，他说你们须听，就意思是这个不只是一个人需要听的，而是众人要听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也跟我们今天也有直接关系的。我想也要大家明白，实际上天主说这个原则，这句话它不只是像旧约时代的一个王说的，圣经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东西都是为了教导我们，也是为我们做榜样的。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申命记的那个经文一样，其实天主是没变的，天主与人结合的这个原则，他与人这个允许的原则是不变的。在这里他说你若顺从天主，天主必保佑你。我有个问题，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相信如果你顺从天主，你做天主要你做的事情，你可以相信他吗？你可以觉得我不用特别的担心，我知道无论如何天主会保佑我的。其实耶稣基督在新约中马太福音六章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在他的教训中他就直接说了，他说你先求天国和他的天主的事情，他说剩下的我必给你， 他的意思是你把我的事情放在第一，你先做我要你做的事情，我必怎么样，我必保佑。这就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后面他说你若寻找寻求主必寻见。好，这句话我们在圣经中反反复复的有记载。如果你一心寻求天主，你必寻见他。耶利米书有记载，以赛亚书55章也有记载，新约也有记载，诗篇119篇第2节都是记载同一句话，都是在说什么？寻求天主的人，天必寻见他。耶稣怎么说？他说：“叩门的，我给他开门。”啊，寻找的必寻见，寻见。好，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不是什么跟我们没关系的道理。我发现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这个法则。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学习亚撒法则，并且按照亚撒的这个法则来过我们的日子。最后他说什么？你若为弃主，主必丢弃你们。我让你明白，首先第一，这个不是丢弃自己的救恩。这不是说天主会弃绝你。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亚撒是谁？亚撒是犹大王，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亚撒的父亲也是王，亚撒的父亲也是大卫的后裔。亚撒的父亲在13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亚撒的父亲并不是个好人，好，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但是他明白一个原则，他说我是大卫的后裔，天主离我在大卫的宝座上是永不废掉了，天主是不会弃绝我的。好，那他的主在这里说弃绝，不是指丢弃你，不是指会让你下地狱，而是指我不与你同在，我不祝福你，你所做的事情不会获得我的祝福，你所求的我不会答应。圣经说恶人的祷告天主垂听吗？不垂听，这就是被丢弃的意思。好，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不是丢弃救恩的意思，但是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可以亲近天主，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远离天主，这是我们的选择。那天主的意思是你想亲近我，那好，我愿意亲近你，你远离我怎么样？那好，我远离你，这就是天主所说的。好，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亚撒本人的这个经历，其实我们发现他经历的事情证明亚撒法则是真的，它是存在的。14章我们发现他顺从天主，我们一会儿详细的看，天主与他同在保护他。15章记载亚撒寻求天主并寻见他，16章记载亚撒丢弃天主并且天主丢弃他。也就是说这个先知的预言也能够被自己，就是亚撒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亚撒法则在你自己经历中也会有明显的证明。也就是说在你信主生活中会遇到你亲近天主的时候，你顺从他的时候，并他带来的保佑和祝福，也会经历什么？你远离的时候，远离做什么？我要寻求他，我想要我之前有的那种的心，然后我开始寻求，我发现哇，我真寻得了，我原来有的这种甜蜜的交往又回来了，天主的祝福再次在我生活中，也会遇到什么？也会遇到你直接弃绝天主为弃他的时候，并且他所带来的后果。其实信主时间长的人，那自己的经历也能证明这个法则是真的。其实我自己的经验中也是这样的。好，那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思考自己的生活，判断实际上我属于哪一阶段的人。现在哪一句话能够形容我的生活？我现在是不是顺从主必得主保护？ 我在黑暗中在寻找他吗？还是已经弃绝了他，并且感受到天主的冷漠？好，那我们如果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或这样的一个省察，我们需要理解这个法则、这个原则，并且我就接着这个故事向上文来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要看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一个原则，亚撒法则中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你们若顺从主，主必保护你们，主必保护你们。好，咱们要看看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从十四章开始，在第一节圣经有这样说。好，历代之下十四章一节，他说亚比亚与他列祖同寝，他说葬在大卫的城，他儿子亚撒接续作王，亚撒年间国中太平十年。好，亚比亚又称他名字好像圣经中亚比亚就是亚撒的父亲，他可能应该是有三个不同名称，有的时候称亚比亚，有时候会称亚比安。好，圣经关于亚比安或者亚比亚的这样的记载，其实是并不是好的。我们知道太平不可能用在形容亚比亚的这个执政的时期，他一直在打仗。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在列王下十五章三节，关于亚比亚或者亚比安，曾经这样说：亚比安行他父在他以前所行的主恶，他的心不像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归向主他的天主。那我问你，亚比亚这个王是个好王吗？圣经总结他在位的时间说他没有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他行什么邪恶主恶。那有趣的是什么？这个能告诉我们亚撒长大的环境如何？他在王宫里长大，这个环境是好环境吗？他是不是有很好的家庭教育和培养啊？恐怕也不是。他爸是一个会打仗的、爱打仗的人，那他就学什么？懂得打仗吗？别的他懂吗？他爸不属灵，也不懂追求天主，也不懂天主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撒他的榜样并不是好的，他的父亲也没有顺从天主，也没有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撒年间国中太平十年。那么我刚才说他的父亲在位的时候没有太平，他一直与北国和其他国在打仗。那为什么到亚撒的时候就国太平呢？因为亚撒做决定要做什么？要顺服天主。我们看一下十四章，不好意思，二到四节，历代之下十四章二到四节，他说亚撒在主他天主面前行善行正。好，他意思是他做了天主要他做的事情，除掉异邦神的坛和求坛，打坏柱像，他说坑断亚沙拉是一个亚舍拉是一个女神啊，他们觉得是众神的母啊，是迦南神。好，吩咐有大人，他说但寻求他们列祖的天主，遵行他的律法诫命。他吩咐他的国民要怎么样，我们要遵守天主的诫命和他的律法。亚撒王说虽然我父亲不愿意顺服天主，但是从我开始，我要带领我国，带领我民再次开始顺从天主和他的话语，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估计他上王位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他不懂，但是他说我要开始， 做天主要我做的事情。你知道，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必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要顺服主。啊，你说牧师啊，你不了解我的环境，你不了解我家庭背景，你不了解这个了解那个，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亚撒的，然后并不好。好，他能够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同样要效法他，说我要顺服主，我要顺从主，我要做主要我做的事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他可能不懂很多，他父亲可能从来没有带他去主殿去做礼拜，也不带他看圣经，也不教导他天主的诫命。但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律一个法律在犹大国，也就是王上到王位的时候，天主要求他们抄写律法书。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要遵守天主的话，也许在他精心抄写的过程当中啊，我要如果我要做我坐上王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抄写天主的话，一边抄写就明白发现，哇，我离得好远呢。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天主命令我们做的事情啊，生命记的这些允许我们忽略了，我们忘掉了。我要做什么？我要做顺天主的命。他一边写一边哭，说我要回转，我要顺服主。其实也可以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这样的顺服天主的经历？你无论是刚信主，或者信了很多年，你是否做过这样的决定？说 主啊，我要行你的旨意。主，你要我做的事情，我要去做。我从今天起，我要做你的旨意，我要行你的事情。其实这个也就是得天主保佑的起点，得天主祝福的起点，也就是行天主的旨意。你说我就要做这样的人，我就要做主要我做的事情。也许你说我信主很多年，我之前有过这样的生活阶段，但现在我不是这样的。那你还记得当年的快乐吗？天主一步一步的向你显明他的旨意。经常也是刚信主的人的经历也是这样子，他们看圣经说信主的人要受洗，然后他们快快乐乐的说，哎呀，牧师，我能不能受洗啊？我要遵守天主的旨意，我一定要受洗的。然后他受了洗，然后再看圣经关于加入教会参加教会，就说，哎呀，主告诉我一个信仰耶稣基督人要忠心参加聚会，要加入教会，要做他，哎呀，我要做最忠心的人。为什么？这是主命令我做的事情啊，我就要做这样的人啊。圣经关于十分之一奉献，哎，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哎，那哇，我就要这样去做，我就要这样遵行天主的旨意，我要好好的奉献，我要做主要我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本分，这是我要做的。哦，然后我们就记得那样的心，那样的顺服。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工作上的，或者说生活中的矛盾和压力，家庭中的事情，有了一个心。我们信主的主内的朋友打开圣经说，你看圣经他有这样的原则，圣经有这样的教训，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态度说，哇，那既然天主这样说，那我就这样处理，我不管结果如何。为什么？因为我就要顺服我的主，我就要做主要我做的事情，我一定要这样做。其实这个就是亚撒的态度，我们在十四章就看到这样的态度。亚撒的法则的第一句话，若顺从主，主必与你同在，主必保佑你。那他顺服天主其实有两种行为，顺服他需要两种行为，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想顺服天主只是做或不做，但实际上他有的是做了，有的是不做了，对不对？有的需要拆毁，有的需要开始进行。其实我们顺服天主的过程就是这样子，我们要禁止做不该做的事情，拆掉它。你看历代志下十四章三节，他说除掉异邦神的坛和丘坛，他说打坏柱像，砍断 亚舍拉。亚撒做了什么？当他知道天主对人的要求的时候，当他看到天主要他如何做人，他就说有的东西是和天主对我的旨意是相反的，是不能帮助我的，他是与天主的诫命是对立的，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要拆掉这些事情，我要远离他们，我要从我果中怎么样洁净，我要开始洁净自己的国家，我要洁净我自己的环境。实际上如果我们要顺服天主，我们必须做同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音乐是不符合天主教训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看的一些电影，有时候我们参与一些活动，有的时候是我们之前和同事的关系，有时候可能也是我们原来家中的身份，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发现哇，这个不符合天主要我做的事情，这个不建立德行，这个不帮助我顺服天主，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要拆掉它，我不要它，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后面第四节，他做他该做的事情。你看第四节，他说吩咐犹大人，但寻求他列祖的天主。所以你不要做这个，单要做什么？寻求他列祖的天主，遵行他的法度诫命。他就说那有的事情也该做了，我要做一个改变，我要去掉不该做的，我要做该做的，对吧？他是双方面的，所以就有了这个十年的太平。你看第五节，顺从带来什么？他说又在犹大筑城，以去掉丘坛和日向。他说他在位的时候国享太平。为什么太平？十年的太平从哪里来？他就是因为他愿意顺从。天主说顺从必得保佑嘛，顺从必有我同在，他说我愿意顺从，结果天主给他们十年的平安。好，这个很有趣。那他是否知道这个太平是天主对他的保护？他懂得这个原则吗？你说先知还没有告诉他，他能懂吗？那咱看看他懂不懂。历代志下14:7，亚撒对犹大人说，我们因寻求主，我们天主，主天主赐我们四境平安，失国仍归我们，现在我们当修理这些城邑，四面筑墙，改造楼台，然后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改，用天主给我们的这个和平年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做该做的事情。那他说这个和平是怎么来的？主赐的。说明什么？说明他懂这个原则。其实我们这说明什么？在我讲今天这个亚沙法子之前，这个讲到你知道天主要你做什么，并且知道天主的应许，也就是说如果我遵守天主的话，一定会祝福我的，一定会与我同在的。为什么？因为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知道这个事实，这个很基础，圣经多次这样吩咐我们。但是天主的同在和保护不等于亚撒王不遇到问题，这个很重要。天主的保护和存在不等于他一帆风顺，没有任何问题。咱们看下面，他遇到问题了没有？14:9，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在14:9，他说有古士王设拉。古士是哪儿？古士是非洲帝国，大帝国。很多人忽略非洲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非洲都是贫穷国啊，什么都不是。但如果我们看古代的时候，非洲是强大的地方啊。这个古士帝国和古士这个地方，这个文明就是现在的苏丹，这个地方在埃及南边。现在我们看哇，啥都没有，很贫穷，但当时是世上很大的国，不仅大，它直接吞噬了埃及了，埃及古国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好，下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率领军兵100万。好，西周时期100万，这个不是，这个是到哪儿？这是到以色列境，这个不是在国家，就是古士国家附近的， 他是已经率领离开埃及，而离开这个非洲，到了中东地方，到了以色列这个近旁边，对不对？他已经率领了多少人？率领了这里提到100万，不仅是100万，后面还提到多少？300辆车子，对不对？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在玛丽莎。玛丽莎，那这个是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在我们顺从天主的时候，我们不会不遇到问题，但是会得到天主的祝福。我们面临问题的时候，会有天主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在顺从天主中的态度是什么？10到11节，他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说：“哎呀，我没办法了，那算了，那我就去跟他谈和平嘛？”没有，他说什么？他说：“亚撒出去抵挡他们。”他们在玛丽莎的这个西法谷白镇，他说亚撒呼吁主，他们天主说：“主救济人，无论多寡，随弱强弱，不好意思，他意思是现在求主，我们天主救济我们，我们是仰赖主的，我们是依靠主名的。”共济这大军，主是我们的天主，求主容忍，不容忍胜我们，胜主。好，他的意思是我们是主的名，我们是依赖主的人，求主做什么？保护我们。好，你注意这个祷告是在什么时候？是听到古士王来的消息吗？没有，他摆好阵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怀着信心出来的，并且说明在白阵之后的祷告不是虚的。他白阵的时候就在想，天主要保护依靠他的人。结果是什么？咱看一下，我们也打 PPT 上，你看一下后面14章，从12节开始，主是古士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士人逃跑，在这里我们发现他追杀了，这个很厉害，非常厉害。而且有趣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古士非洲的大帝国古士人嘛，他们当时就是因为这次战争或者在这次附近的战争，就再也没有复兴了，就意思是他吃的够多，使这个民族再也没办法起来的。天主是亚撒把古士国持剑打得要命了，就不会再兴起了。那这个就很有趣，这个你有机会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关于考古关于古士国的古士文明的记载，也就是大概是这时候他们知道有一次大战争，并且他们势力全丧尽了。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天主祝福了他，主说你顺从我，我必怎么样保佑你。好，这个是亚撒知道了吗？知道了。而一起可以说在他生活中，他也在用这个原则啊，我要顺从主，我要顺从主，我要顺从主，主要保护我。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第二个原则，就是第二句话，他说你们若寻求主，你们必寻得。你说牧师，这个和顺从主有什么区别？好，寻求主表达距离，寻求表达距离，你说什么意思？它是用来形容从罪恶里出来的人。在圣经中，寻求是用来形容从罪恶里出来的人。请大家参考一下《生命记》4章的，29到31节。在这个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与以色列人的有天主如何吩咐以色列，也被摩西记载了。他说：“你们若在那里尽心尽意的求你们的天主。”必遇见他，这意味着什么？有距离了， 你们需要求。三十节，未日你们若受苦受苦难，这主办患难临到你身，你若肯归降主你们天主，听从他的话，他必不丢弃你们，不灭绝你们，必不忘他说必不忘他其是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因为主你们天主是怜悯为怀的天主。那么这个怜悯为怀的天主，这里意思是什么？实际上如果我们看这个相效文，天主在告诉以色列民，如果你遵守我的法度，我会保护你，你若离弃我，必有祸临到你身上。然后如果我们看四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他这里讲的是在这个祸临到身上之后，你们可以寻求我。表达着什么？表达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离开了他，离开了他。所以我们可以从四章问一下，如果我们看生命记，他多次说，如果你顺从我，火不会临到你身上，若你不顺从我，火必临到你身上。所以在这里他说，火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要寻求，你必得见。这里在说什么？他在告诉我们关于属灵复兴的原则，也就是属灵复兴的这个真理。也就是说什么？若我们跌倒，若我们远离主，若我们离弃天主，并有一天意识到我在黑暗之中，天主你在哪里，并且寻求他，一心一意的寻找天主，天主说你必寻见。这就是他表达的意思。其实我们歌本里有一首三十四首，应该是就是诸位复原，然后歌词有一段很实在的，他说昔在于心已是正途，驱行邪道冒危险，恳求恩主仍然救福，使我永颂主恩典。他表达的意思，我愚拙的心容易离开天主要我走的途径路途，我很容易去行邪恶冒罪的危险，天主在这时候我需要你仍然救福，是我永颂主恩典。歌词的意思是我们很容易能够离开天主的面，我们很容易可以追求自己的事情，忽略顺从天主的道理。在这时候天主是什么样的天主？说哇，你离开了我，那好吧，那我不管你。没有，就像歌词说，主求你仍然救福。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救之后还需要天主的救福的恩典吗？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会离开他，我们与心容易离开天主。但是天主是怜悯的天主，说寻找我的人必寻见。这不是在告诉我们不认识的天主能找到天主，而是告诉我们从罪恶里愿意呼唤天主，寻求天主，必能得天主的怜恤。亚撒王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离开主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读过十五章的三节，我请大家看一下，一到二节，我请大家看第三节。第三节主这样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祭司教训，也没有律法。为日已久，犹大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千十年的和平导致了亚撒没有那么认真的去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他原来让人去学习律法，让祭司教训人了，但是现在没有祭司在教训，没有人在真正的拜天主了，慢慢的离开天主之面了。虽然亚撒在位的十年前十年都很好，但遵行天主，他一直在遵行天主的 律法，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到后面我发现他注意力已经开始迁移到别的事情，对不对？那在这里应该我们应该能看到自己了，我们应该能想到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会遇到需要寻求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也经常开始迁移到别的事情上。之前顺从天主，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哇，好快乐，哇，好被祝福的生活。但是慢慢我们发现，哎呀，我走了一年两年，哎，这一两年天主在哪里？经常也是天主的祝福，我们看为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是我们别回到之前的那个地步，之前的那个样子。天主在他的爱中还差遣了一个先知提醒亚撒，叫他悔改，开始寻求天主。这个就是一二节看到的。但咱看一下第八节，他听到先知说完这话，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亚撒听见这话和先知厄德的预言，他说就奋勇勉励，将犹大边民全地并在以法莲山所得的各城可尊的偶像全怎么样去掉，重修在主殿大廊前的主的祭台。他做什么？他说我错了。好，奋勇勉励。为什么？为什么用奋勇勉励？寻求主需要勇气吗？寻求主需要勇气吗？一定需要。在就更特别是在我们成年人的生活中，为什么？难道我们家人看不到我们往下走的这个路线吗？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旁边的人，不只是看，也不仅仅看到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也听过我们开口去夸这样的事情，或者开口去辩护自己的行为。然后现在我要回转寻求天主，更不用说一个国家的王，圣殿都烂了，他的这个祭台都烂掉了，然后他再说这是我的问题。我们要开始寻求天主。你看十二节，我希望大家回家也可以把14章、15章、16章再过一遍，因为有很多内容我今天不能看了。但我们就挑到十二节，他说他就立约要做什么？尽心尽意的寻求主他们列祖的天主。他带领全民去这样立约，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寻求主，这是天主允许他们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申命记4章29节说什么？你们若在那里，在哪里，在受患难那里做什么？尽心尽意的寻求天主，你们天主必遇到遇见他。好，人家就做了什么？好，那我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天主遇到了吗？又回到天主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吗？哎，回到了。咱看19节，从这时候直到亚撒王第35年。没有征战的事了，和平了，和平了。好，那我们是否要学习亚撒这样的勇气，说主啊，我不如去年，主啊，我不如我刚信主的时候了，我好像失去了我的热心了， 主我要寻求你。就像第一个立定主义顺从天主，这里他立定主义要做什么？要寻求他，尽心尽意的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好，咱们看第三个原则，然后咱就结束了。你们若违弃主，主必丢弃你们。亚撒法则中第三个原则，咱们看十六章第一节。好，亚撒王第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建筑拉玛城。哦，发生什么事情？巴沙王是以色列的王，北国的王，是吧？亚撒的父亲经常与北国征战，但是巴沙就说，那行，你看他们和平，他们爱和平，那我就要他们一个城市吧。他要的这个拉玛这个城市呢，是便雅悯支派的城市，也就是说这个是在犹大境内，吞噬了他一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呢，它是绝对是有优势地位的。为什么？他说要是属犹大王亚撒的人不得出入，就意思是这个城市估计能够给他社会，就是能打乱犹大国的社会环境，可能是贸易城，可能是主要位置很军事方面很有优势。但是他的意思是可以借着这个城市影响亚撒和他国的发展，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好，那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经常看到这样的国治国之间啊，我这个岛上要放一个导弹，我那个岛上也要放个导弹，然后国说，哎呀，你不行，你不能放那儿，你离我太近了，对不对？那这里其实他们在玩一样的政治游戏，但这里他这个巴沙王一个恶王直接去做什么？他直接去吞了他一个城市。好，那亚撒王他想了一个办法，哎，这个办法很有趣。他说亚撒就从主殿的这个富库里和王宫的富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主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对他说：“王的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王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与王，求王废掉王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免得他来攻击我。好，挺有意思的，看起来还挺合适的。什么办法？好，我知道亚兰人也很厉害，军队也很强，我可以，但是他们和北国立约的。好，那怎么样？我拿钱来给他，然后把钱给他，让他们与我立约，然后呢就打北国嘛，这不就完了吗？北国这个城市收不了，然后呢就这个很好处理，所以听起来很合适。但是有几个事情需要注意。第一，便哈达的身份，他是什么王？亚哈王。这不仅仅是以色列犹大天主子民的仇敌，也是天主为仇敌的民，他们是邪恶的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献人祭的，他们是做很多邪恶事情的人。好，他跟随天主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和便哈达立约，从2-3节中能看出他已经废掉他父亲和亚兰人所立的约，意思是他没有继续保留他父亲与他们的约，说明他上王位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约不好，我们不应该持续这样的关系，断了约。好，但是这里再次去求这样的约，这个很有意思，他在这里他再次想立约做盟友了，所以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但是第二点得注意呢，是从哪里拿的钱呢？如果他仅仅是从王宫拿的钱也还好，但是他是从圣殿的富库拿的金钱，那这意味着是什么啊？这是天主的东西。 这是天主的东西。他拿自己的与魔鬼立约已经是够恶的了，但是他拿天主的用来与魔鬼立约，那这个是更恶的事了。好，但是其实我要你想想你自己属灵生活，我们也不经常如此嘛，就是该归天主的我们就利用去做自己的事情，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离弃天主也就是这样子。这个本来归于天主，但是我要拿下来，我要用做生意，为了赚我的钱，为了我的利益。好，你可以把你的人生一个作为基督徒人生理解为在祭台上的活祭，但是你说我要这个祭我下来，来，你是赚钱去呗，把你放这儿，来，这个是，你去求你的，你自己的礼节嘛，你去求你的自己的利益，你去求你自己的事情，好，这个就是亚撒干的事儿，他拿天主乖给天主的东西，然后拿他与魔鬼立约，好，那这个是挺可怕的，中国有一句话，钱也能是魔鬼，对，其实在这里亚撒也好，金钱来、啊。好，那怎么样？我这个很有趣。如果我们你有时间的话，你看四到六节，人家的这个想法成功了，亚撒这样做其实成功了。那这个需要我们思考一下。其实很多人认为，我离开天主，那时刻我就会遇到大灾了，然后闪电下来，嘣，打到我房子里边。然后我就死了，或者有更大的灾，然后第一次偷着不去聚会，第一次不奉献，第一次看不该看的，第一次去追求不该追求的时候，哎，好像没事，得罪天主但得成了，你看国家和平了，问题解决了，我好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亚撒骄傲了，你看我可以了，我的手段，我的方法达到了我的目的。好，其实我们要明白天主，我们违背天主的事情，天主还是很怜悯我们的，就像他怜悯亚哈一样，他没有使亚兰人直接来打他，去强迫他剩下的金银，没有，他也没有是被那个巴沙王直接把亚兰人打了，也把他打了，没有，其实成功了。其实我们也会如此。就天主不会说，那你因为不顺服我，那行了，我就要这样解，没有。其实天主会做什么？他就像这个故事一样，他会差遣他的使者、他的牧师、他的先知做什么？警告他。咱看十六章的七到九节，他说：“那是显见，显见就是先知的意思啊。亚哈拿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你依靠亚兰王，没有依靠主你的天主，所以亚兰王的军兵都脱离你的手。古示人、路比人不是大军吗？’”好，他的意思是你忘了之前古示这个事儿吗？这谁救了你啊？是你拿圣殿的钱来救了自己吗？不是，是你依靠天主救了你，对不对？他说他们的战车这个马兵不是甚多的吗？你依靠主，主便将你的你将他们交到你手里。好，他这里后面说主目观察全地，凡诚心归向天主的，主必助他力量。他意思是什么？寻求天主的人必寻见，顺从天主话语的人必有天主的同在和保护。他说你这事行的愚昧，直接骂了，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了。 说那你麻烦了，你丢弃了天主和他的道理，会有后果的，你要明白会有后果的。其实在这里当我们也明白这个事情，也能帮助我们处理好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他的反应是什么，咱们看第十节，他说亚撒因为这话就向献监发怒，将他囚禁在监牢里。好，他因为先知这样告诉他天主的话，他生谁的气？先知的气，先见的气。你这样说，那我把你抓起来。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经常抓的说我们的那一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不免的，我们不会向他们发怒生气。你不应该这样说我。好，经常我们听讲道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反应是牧师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但是经常我因为我是个牧师，所以我了解牧师有时候不知道他在说你，更多是圣灵在刺你的心，说你要做主要你做的事情。在我准备讲道，我从来没想到，哎，我这讲道终于可以打到这个谶语的问题，哎呀老想说他这个事儿了，终于来了机会了。其实不是了，我就打开主的话，按照主的这个话语一步一步的来，一句一句的来解释。但是其实我们骄傲的反应是什么？不听，不仅不听，生气。经常会听到牧师说的这个话有点过分了，啊，或者那个人说的那个弟兄这样说我，我觉得我接受不了。这个我他说这个正好是我不能接受的时候说了，所以我哎呀这个真巧了啊，说的就是我不爱听的话，而且说的正少我不想听的时候说的啊。那这不是圣灵在让你改变吗？在让你成长吗？但是一个愿意丢弃天主事情的人，如果不小心也是会因为他能够达到一定成功也会骄傲，所以会发生什么事儿？他会发怒，会生气。有趣的是什么？他变成他父亲那样的啊。后边你咱看的是十节，他后面一句话不仅仅是把这个献监给抓起来了，他做了什么？亚撒也虐待先民。他之前我要遵守天主的话，我要做天主的事情，我要做天主的代表，我要带领我的民去遵行天主的话语，爱天主，做善良的人，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人，敬拜天主的人，爱天主的人，又快乐的人，又喜乐的人。现在我要虐待你们了。那虐待的原因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有人出来说亚撒王，我们已经35年之久一直在顺求天主，你拿圣殿的钱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你是谁你还敢说我？但他虐待先民。那咱看后面12到13节，12到13节我们看一下，他这样说，他说亚撒做王第35年，他的脚有病得甚重。好，这后面有意思，什么叫脚病呢？你脚能病，你有什么病呢？我也想了半天，我想不起合适的解释。但后来想了一个，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类似于这样的病，经常会让脚或者手开始腐烂，导致整个身体都堵死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我们知道他脚出事儿了。圣经告诉我们，有趣的是什么？亚撒病的时候，没有问主，但问医家。好，问医生不好吗？圣经中，路加不就是医生吗？ 问医生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他不愿意问天主。可能旁边的这个这个大臣说：“哎呀，王啊，咱们要不找那个在监狱待着那个人过来，说不定他能够为向天主祷告。是不是咱们要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天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丢弃他，他必丢弃我们。这个不是先知说的很清楚的话吗？我们都亲眼听过，我们丢弃了他，你看后果怎么样？要不我们去求天主吧？”王说：“我就不。”然后十六章的十三节说：“他做王四十一年，而死。”与他列祖同寝，他因为不愿意寻求天主，就失去了生命。这个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你若违弃主，主必丢弃你。你若违弃主，主必丢弃你。其实你说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新约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可以看《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圣经告诉我们，格林多人信主的人有不少已经睡了。那这个睡是指什么？死亡。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天主的命令。好，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我说的意思不是说天主不爱你，天主不怜悯你。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弃绝他，远离他，他会远离你。他会远离你。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有仇敌撒旦，天主与我们同在，实际上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天主的存在等于什么？等于保护，等于从撒旦魔鬼的保护，也等于我们在天主的智慧中能够避免很多困苦和麻烦。但是这个教导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说我就不听天主的命令，我就按照我的方法做事情，我的家庭观，我的价值观，我就按我的方法做事情，主会说：好，你做吧。然后你看看结果。其实作为牧师，虽然我做牧师只做了十几年了，时间也不久了，但是在这个十年之间，我已经找到，我已经遇到我自己教会的人，说我就要这样做，然后主说：好，那你去做吧。然后导致的结果是很不好的，这个就是这个原则的证明。这个就是这个原则的证明。在亚撒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顺从主的时候，主怎么样保佑他；等到他离开主的时候，主说：你寻求我必寻见。他寻求主，尽力尽心寻求主，就寻见他了。但到最后，他因为骄傲的原因离开主面，弃绝天主的法度。天主说：好，那你做你的事情吧。主的意思不是我不会提醒你，我会提醒你，我会用我的仆人的口常常提醒你，但是你做和不做是你的事情。曾经有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别的教会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就不这样做。那我说那行，我会继续讲，但是你按照你的理解去做吧。好，但是这个是天主要你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牧师和人圣经和人的想法都不一定会一致，在这时候天主不会去勉强人做任何事情，只能够说我希望你能听天主的话，我希望你能遵循天主的话。但是决定是人的，不是天主的，决定是你的，不是牧师的，决定是你的，不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你的，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可能需要考虑自己关于亚撒这个法则。 那我属于哪一阶段呢？我是在寻求天主得天主保护的吗？还是在黑暗中刚意识到我是不是该寻求他了？我是不是该回转，该开始做天主要我做的事情，寻求他？还是已经弃绝天主的道路，说我这些事情我知道天主要我这样做，但是我不好。其实我希望这个讲道能够提醒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说，我要做顺从天主诫命的人，我要做跟随天主的人。当我遇到问题，当我意识到，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偏离天主的话，我们的情欲被情欲控制，被我们这个社会控制，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在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寻求他，对不对？因为在这时候，虽然我们已经离在黑暗中，我们已经开始有距离，我们看魔，我们与天主是已经看不到了，已经不在他身边了。他说我们可以寻求他，然后他说必寻见，必得见。哇，这个是非常大的应许。但最后也要明白，像亚撒例子我们看到证明一样，如果我们违弃天主，天主也会违弃你们，违弃我们。所以其实在天主说这是我的道路，我希望你能与我同走。很多人觉得他是有这种关系，就是主在拉着他的手走他一人生，然后呢主说我们往这边走，然后呢你说主啊我不太想往那边走，然后你说我想往这边走，然后主说好啊孩子，那我跟你走。但不是这样的，其实这种理解也就是从我们对我们家庭观的这个错误的概念，觉得孩子能带领父母的样子，无论出哪儿，我是天主的儿女，他必祝福我。就像我孩子说，无论听不听爸爸的话，他不会打我的。你试试看，对不对？你试试看，天主在说，我有一个我要你走的路，我愿意领路，我愿意拉着你的手，我愿意与你同行。但是当我们说，但我就要往这边，我就要往这边，主说那走啊。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走的时候，天主还在路上说回来啊，回来。我们发现哎，越走关系越怎么样，越远了。这就是被天主丢弃的意思。天主不会这样做，他不会说哎呦宝宝你就那你非要这样做，那可以啊。没有，他说这是正确道路，这是真理，这是生命的路，这是永生的道路。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省察自己心，我们今天到。